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说到我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我必须在主的面前不断的等候他，等候主进来。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难把我们所有纷乱的环境把它厘清。可是呢，当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那圣灵就有办法在我们的房间里面为我们做成每一件的事物。所以这首诗歌特别讲到，我们要邀请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邀请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今年呢，就是用了很多的时间，那交通关于圣灵，那今天会进到最后一次交通圣灵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的信息呢，特别讲到圣灵绝缘体。那圣灵绝缘体，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个题目有一点不像平常我们要传讲的信息。可是呢，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这一件事情，圣灵绝缘体，也就是导致我们无法接受圣灵的心。什么样的事物会导致我们无法接受圣灵呢？那如果我们戴着这样的手套，那去摸这个平常110伏特的电压，可能都不会被电到，对不对？那如果你说你戴着这个电，你告诉我你戴着这个手套，然后你告诉我说没有电，没有电，没有电，不会被电到，那这是事实，没有错。可是如果我要你把手套拿开，去再去碰一次的话，我告诉你，你一秒钟马上就缩回来，对不对？因为呢，你把电跟你手之间的这个阻隔已经拿开了，所以呢，圣灵呢就很容易就进到你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跟圣灵之间有很厚的阻隔，再怎么样碰，圣灵都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被他来工作。哎，今天我们要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这个绝缘的物体就要拿开。如果这个绝缘的物体不拿开的话，我们很难经历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一直有分享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1章13节，那在大家的周报上有哈，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节。11章13节，路加福音，一起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呢，我们今年呢一再有机会谈到这一节的经节，讲到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觉得路加呢，他特别讲到主耶稣在教训他的学生，在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那要求的呢有许多的东西，其中有一件事物就是圣灵，是天父很喜欢我们求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祈求圣灵哈。那在这一节的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看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其中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又说到，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前面的经文呢，特别说到，当我们求的时候，那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我们祈求的时候就能够得着。那11节12节呢，说到两种的关系。第一种的关系就讲到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呢，就讲到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一个讲到父子之间的关系，互动的关系，一个讲到非常自然的关系，就是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神就给我们，我们寻找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寻见，我们叩门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门，所以都是一个自然的举动。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他就是愿意来给予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求圣灵的时候，神也非常愿意把这一个宝贵的礼物来赏赐给我们。所以这里又说到，你们中间有谁做父亲，那当你们的儿女在求的时候，你们却给他不好的事物呢？这里讲到，特别讲到我们做儿做父母的，常常儿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尽我们所能把最好的来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跟儿女之间的情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况，在正常的家庭里面，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流露。所以当儿女有需要的，父母亲呢，一定尽所能的为他们摆上那个最好的。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儿女能够享受那最美好的事物。这里呢，另外又讲到，所以呢，当有人求饼的时候，当你的儿女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石头的；当你的儿女求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这个蛇的；当你的儿女求鸡蛋的时候，你不会给他蝎子的。所以在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神要我们求圣灵的时候，圣灵呢是我们在生活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件事物，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没有用的，不是有毒的，不是有害的。圣灵呢赐予我们，就好像生活的必需品一样，是我们可以吃下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吃下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有这样一个圣灵的经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在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基本上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圣灵的经历，对不对？因为呢，圣经说到，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口舌心，如果我们都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单单凭这件事情，我们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圣灵的经历。第二件事情呢，如果你能够称神为父，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开口说，亲爱的神，你是我天上的父，单就凭这件事情，你有第二个圣灵的经历。第一个经历是你相信了，第二个经历是你称神为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你跟神有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第三个经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语。今天你如果在生活里面，你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去执行你在世上一切的生活，我相信这就是第三个圣灵的经历。所以这三个圣灵的经历，如果你都有的话，我就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有工作。然而神更愿意，当我们求圣灵的时候，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在这个三个基本的经历之后，神还要做那更奇妙更荣耀的事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传讲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跟圣灵之间有阻碍的事物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阻碍，我们跟圣灵之间的事，就叫做欺哄圣灵，欺哄圣灵。那这些阻碍呢，会叫我们跟圣灵的交通断绝，这些阻碍呢，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带来一个致命的伤害。所以当我们从使徒行传几件的事情，几个事件，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的阻碍是什么。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些阻碍拦除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呢，就更容易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来做一个展现。 第一个阻碍就是七哄圣灵。那七哄圣灵呢，简单的说就是七哄神，好，简单的说就是七哄神。我们把圣灵呢，也就是一样，它就是神的一位，好。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这里说到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那他同他的妻子把田产卖了，那私自留下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其余的几分放在使徒的脚前。那彼得就跟他说，亚拿尼亚，不太清楚哈，那我们可以看周报，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这一句话非常的严重。彼得对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特别是在使徒行传这里的时候，当时教会复兴，当时圣灵的工作感动所有的弟兄姐妹，人人，圣经上讲了，人人都卖了自己的家产田地，然后呢，把所得到的拿到使徒的跟前。这样一件事情呢，他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们呢就在有需用的时候才用，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那使徒行传这一段的教会生活是非常非常一段特别的经历，那只有这一段经历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了。如果再发生呢，都是发生在那些很小很小的群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在一般的教会，初期教会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啊。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每一个人就把自己的田产还有房产都卖了，卖了之后就带到教会来，放在使徒他们的脚前。其中有一个人，他叫做巴拿巴，他也是一样，他就把他的田产房产都卖了，带到教会来。今天如果叫我们这样做，可能呢我们做不来，对不对？今天你叫我把我的房子卖了，放在教会里面，然后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可能呢我做不到。今天你叫我的田产卖了，然后放到教会，我也做不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的经历，因为圣灵在他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激动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名字叫做亚拿尼亚，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做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他们觉得其他人都这样做了，我们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所以呢，他们就是效仿大家，就卖了田产就来了。结果他们怎么样？私自留下了几分，他们没有把全部的拿到教会。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外表上看起来跟大家做的一样，外表上看起来跟巴拿巴做的一样，都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卖了田产，我已经卖了房屋，可是私底下我却留了几分，仍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彼得从哪里知道呢？彼得有一直跟踪他们吗？没有。彼得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已经知道撒旦充满在他们夫妇的心里面，所以呢，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叫你们欺哄圣灵呢？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的问题还让他们都有一个退步，就是说能够承认。可是当彼得再问的时候，就这些吗？他们仍然说就是这些。实际上呢，他们欺哄圣灵。所以呢，这一个事件呢，让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在众人的面前马上绝了气。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也就是当时相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在圣灵那么强烈的工作里面，他们竟然知道 彼得问他们的问题是出自圣灵的感动，可是他们为了面子的问题，他们却不敢承认。他们为了面子的问题，心思已经被撒旦充满了，所以呢，他们就消灭了出出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出出圣灵感动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把田产卖了，也愿意把房屋卖了。可是呢，当他们又被撒旦充满心里面的时候，他们又私底下留下几分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撒旦呢，他是说谎话的人的父亲。当我们愿意顺着撒旦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来相违背，所以我们就会用谎话来欺哄人，我们会用谎话来欺哄神，以为神不知道，可是圣灵都知道。所以他们夫妻同心欺骗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圣灵没有办法苟同这一件事情，以为欺骗得了人，可是欺骗不了神。常常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光景都不一样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弟兄他们在经营事业的时候，初初的时候他们所能摆上的就是那么一点，慢慢慢慢他们对主有经历的时候，他们可以摆上十分之一，对主有更多经历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神在他们事业上有更大的祝福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事业交给主来管理。他们可能会说，主啊，这 51% 的这个产权归于你，我自己拿 49% 就好，51% 我企业的所得 51% 都归给你。可能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可以跟主说，主啊，你给我的实在太丰富了，今天我愿意给你 99%， 我自己拿一分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99%归给主，1%我自己拿，我还能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是因为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今天如果反过来说，我们要效仿这一个弟兄或是仿效这一个姐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先被圣灵感动？如果我们有先被圣灵感动，我们才来学这样的一个做法。今天如果我只有1000块，我99%都给神了，我只有1块钱，那我怎么养我的家人呢？是不是？所以呢，神，这也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努力，在我们所能的之下，我们从神所得的，我们奉献给神。当神使我们的环境，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奉献给神，我们可以向神感恩的也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当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做工呢，有时候坐在全体人的身上，有时候就单单坐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得到荣耀。可是呢，当我们圣灵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不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呢，这个荣耀就离开我们，或是说这一件事情就由别的弟兄姐妹来代替我们做成了。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当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心思诚实的人。因为心思不诚的时候，在我们对神没有真心实意的时候，圣灵很难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阻碍呢，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利用神，我们利用了圣灵啊。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第二个阻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圣灵。我们想买通神，让买通神让我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利益。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九到十节这里说到，有一个人，他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人呢，其实已经在宗教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他已经非常好了啊。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 透过呢这些邪灵的工作，让他能够让撒玛利亚的百姓称他是一个神的大能者，可是实际上他的生活跟神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叫做西门的人，在腓力被圣灵感动来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跟当地的百姓因着腓力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他也信了主，他也受了洗，所以呢，他就放下这一切邪术的工作，他就跟大家一起追求主。过去他是用邪灵来作为他的工作，作为他的生活，可是呢，现在呢，他接受腓力的福音的时候，他信了主，他也受了洗，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看到圣灵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已经从第五章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已经来到由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外的一个城镇撒玛利亚地区，所以圣灵呢也在外地开始有了工作。所以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西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当耶路撒冷的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知道，哇，撒玛利亚在那里福音传播的情形那么好的时候，所以呢，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呢，两位使徒就到了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就问他们，你们已经受了神的道，可是你们受圣灵了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彼得跟约翰就为弟兄姐妹按手，为弟兄姐妹按手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受了圣灵。所以当西门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能够为人按手，别人就得到圣灵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非常的稀奇，他也愿意得到这样一件事情，为谁按手谁就得到圣灵。所以呢，他就拿钱给彼得，拿钱给约翰，跟他们讲，你让我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为谁按手谁就能够得到圣灵。可是我们看到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说到，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呢，看到他心里面的一个难处。今天他以为神是可以通过买卖跟交易能够得到神的恩赐，然后呢，得到神的恩赐再做什么呢？我去为你按手，你得到利益了，跟我有关，你得到利益了，我也得到了利益。所以呢，好像又回到过去他所侍奉邪灵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读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圣灵阻碍的第二个情形就是我们的关系跟神都不正，跟神跟人都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希望得到神的恩赐，我们希望认识神的仆人，是因为我们想要利用他们来做买卖得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够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个不公义来，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个不正直来，所以神就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不走正道，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在教会里面得到我们应该得的一个买卖的交易的一个成果。这样的一个生活不能够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所想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好处。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就好像在台湾一样，台湾有很多的庙宇，在庙宇里面呢，他们有一些的鸡童，所以呢，当这些鸡童呢发工的时候，可能呢你 刀枪在他的身上，他不会感觉到痛。他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刺他，刺到身体里面，他的身体里面有很多东西的时候，肉体虽然损伤，可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当一次庙会下来，可能呢，他有非常多的收益在他的面前。可是当这个基童信了主之后，他没有放弃过去的思想，他仍然以过去的思想来作为他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生活的时候，这个光景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们的圣灵也不会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做任何的事物。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跟圣灵有正常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利用圣灵，也就是我们不要买通神，没有什么好处。神呢，自然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利用圣灵来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所得。第三个阻碍，亵渎圣灵，也就是亵渎神。刚刚我们看到，当福音一直传播，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些是信而受洗的撒玛利亚人，已经是不是犹太人了。所以福音一步一步的传，传到撒玛利亚人，那些是信主的人，信而受洗的人。可是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福音的工作又已经往撒玛利亚往外推移，来到了推罗西顿，也就是在二十节的地方，十二章二十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次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就气绝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王，他叫做西律王。西律王呢，他当时呢在那一带的地方，他压迫基督徒，他杀害基督徒，他让接受福音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在这一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君王呢，他到了推罗西顿的地方，原本呢他只是去巡视那个地方，可是当他们对那个地方的百姓说一些话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百姓说，你所说的呢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到，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就气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西律王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原本呢应当归给神的，他没有归给神。就在他做一件不荣耀神的时候，神的使者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迫害主的君王，原本呢他可以把荣耀归给主的，可是他没有。其实呢在他的心里面根本没有神，所以在他的言语，在他的行为上呢，基本上都是与神相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言行是不义的，也就是说他没有行在主的正道上面。所以在说话上面他亵渎神，虽然在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可是他不将荣耀归给神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与主相对的。而且呢，反过来他把荣耀归给自己，反过来更甚的呢，把荣耀归给撒旦仇敌。所以在行为上没有办法再得到圣灵的引领啊，没有办法再得到圣灵的引领，以至于在言语上恶言恶语的亵渎圣灵，恶言恶语咒骂神。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基本上不太会发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都是跟一些不认识主的人是有关系的。可是今天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知道亵渎神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那也是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受到拦阻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旧约看的时候，当有人亵渎神的时候，他的结果是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在新约我们看到，当神的代表特别圣灵没有受到应受的尊崇的时候，那他的结果就好像西律一样，他的结果呢就好像有一些人一样立即被圣灵所击毙。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圣灵特别的工作，好像在今日教会我们看不到，可是呢是不是就没有了呢？不是。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今天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上跟圣灵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圣灵的工作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自由的运行。可是如果今天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之间有一个阻碍的时候，通常水槽的这个水管如果被阻塞得非常厉害，那我们呢就去把它掏一掏，或是请一个工人来把它清洁起来就可以了，阻碍就拿掉了，那它又有一个正常的功能。那这是外面的一个生活，可能非常的容易。可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血管，我们的气管，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肠道，如果受阻碍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要花多大的功夫去把它弄好。有时候可能呢凭借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触碰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情况。可是就着外面的医疗环境，目前可能呢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叫我们这些阻塞，身体的阻塞可以通畅。因为如果这些阻塞不通畅的话，我们这个人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今天在灵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我们的心灵跟神的圣灵中间是被塞住的，被阻碍住的，那我们的灵命就在一个萎缩的状态，我们的灵命就在一个被击打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可能不会死亡，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那只是出自神的怜悯，可能时候还没有到。今天我们要过一个灵阻碍的生活，就是不要与世俗为友，要靠圣灵来行事。不要与世俗为友，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这里说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么样？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就让我看到，今天呢其实神很愿意让我们来求圣灵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呢这里又说呢，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求圣灵。可是我们求圣灵如果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这些与世俗为友的人，神也不愿意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谈了三个阻碍，这三个阻碍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可是就借着这三个特别的事件，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挪去阻碍。第一个就是不要过欺哄神的生活，第二个不要过利用神的生活，第三个呢不要过亵渎神的生活。 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从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拿去的时候，基本上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对我们的爱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所以呢，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可能还读不出那样的感觉。那圣经新译本呢，这里说到第四节的他翻译呢，他是这样翻的，他说到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神安置在我们的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神安置在我们的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有了这三重基本的经历之后，我们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你要知道圣灵何等的爱我们。所以说到你们想这是突然的吗？如果我们跟世俗再有瓜葛，难道神不会有感觉吗？如果我们再去犯罪亵渎神，难道神不会有感觉吗？所以刚刚我们谈到希律王，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立刻就罚了他。可是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慢慢的慢慢的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工作，他跟巴拿巴在一个城里面为人施行医治，他叫一个不能走路的人起来走路的时候，好像神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借着保罗跟巴拿巴也实现出来了。今天当主耶稣基督叫一个人起来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你就是基督，你就是那位神。我们可以称主耶稣基督就是主，就是神。可是呢，当保罗跟巴拿巴叫人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们是奉主的名叫人起来行走，可是当地的人却把他们两位供成神来侍奉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个荣耀是要归给神的，不是归给我的。所以他们两位呢，就告诉当地的人，我们也是和你们同样性情的人，我们是人不是神。所以呢，这两位使徒他们心里面就非常明白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当主耶稣所做的时候，人称主耶稣基督是主，当人做的时候，你也可以受这个荣耀。可是呢，如果你是真正属主的人，你受不起这个荣耀，你会跟你旁边的人，这个荣耀是主的，应当归给神。这个荣耀是主坐在你身上的，不是我只是神的器皿，神透过我流到你的身上，所以是应该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自己的。所以如果保罗、巴拿巴仍然像刚刚我们所提到那个西门撒玛，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西人一样，西门一样的话，他们要用神来做买卖，我相信保罗跟巴拿巴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奉献，他们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可是他们没有，巴拿巴为主放弃了所有的田产家产，他们带到教会给弟兄姊妹使用。巴拿巴他自己接受了神的呼召，受教会的差派，继续往前往外地去把福音带到外邦去。所以他一路上跟着保罗也走了一阵的时间，我们看到主就借着我们的弟兄们实行了非常多奇妙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这里讲到属血气的，这个加拉太书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二十五节这里说到，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弟兄姐妹，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今天相信主的人是很宝贵的，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也是非常宝贵的。 可是更宝贵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里面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要靠圣灵来行事。结果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不是要努力的去爱人，我们不是要假装的去喜乐，我们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行事的时候，就有这些果子会结出来。我们今天能够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带。不然的话，什么时候我们一抗拒圣灵的时候，所有天然的生命又再次的出现。所以圣灵呢，在我们信主之后，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显明的。第一个呢，就叫做充满；第二个呢，就叫做浇灌。如果呢，我们都不求，那圣灵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经历呢，好像感觉不到那个充满，感觉不到那个浇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常常求圣灵的充满，常常求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热气球一样，那个火一直烧在那里的时候，它就能够维持飘在天上。一旦那个火熄灭的时候，那个热气球就要往地上来降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里面的圣灵一直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一直发生在那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抗拒圣灵，不再愿意受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下来了。一样，圣灵的浇灌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受圣灵的浇灌的时候，我们的外面就好像洗干净的人一样，我们会感到那样一个新鲜的感受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会看到圣灵的充满跟浇灌的工作何等的奇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圣灵的工作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上圣灵的脚踪。那最后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那圣灵的江河，如果你会唱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唱。如果你对这首诗歌不熟的话，那就用聆听的方式，那一边聆听，那我们就一边祷告。那听完这首诗歌之后，就把时间交给民众弟兄。